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敦促自己要谦卑下来，谦卑下来。谦卑的理由就是不要再困到过去以为自以为是的成功模式里面去。如果过去没有成功经验的人，很可能会变成忧郁，可是过去有成功经验的人，也很可能变成一种嚣张跋扈。哪一种人对世间能够造的恶更大？后者，而反而不是前者。所以呢，窃国者诸侯也就是这样，圣人不死，大道不止。所以如果我们老是用圣凡立判种种的道德标准去判，我们现在对于道德的观念都是那些规律，都是那些高于人格意志化的那些不得不然的那些规律。可是在老子跟庄子的道德这个观点，那个道不是这种，德是功德，道是天道。天用我们的佛法来解释的话，就是依他起，那个缘起不增不减的那个中道第一定，不是过度的追求五欲，也不是过度的去苦行，能够行在这一个每个对境都归零重新做判断的那种自由度，而那种自由度就可以慢慢的得到一种智慧跟修养，每一个三业对境的造作都不会造成以后的后悔。可是如果有错，我们毕竟还一定是从凡夫变成圣人嘛，在我们学做圣人的过程当中，菩萨道的菩提分法第一个从哪里下手？从惭愧下手。各位如果还愿意回顾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说说去复习哈，你们不妨就在最后这一页啊，三三摩地这个地方，你就再把我们的十五颗分，菩萨地的十五颗，你把那个目录稍微写下来。菩萨地的菩提分法从哪里下手？不是从处理，不是从求解脱下手，是从惭愧下手。去看自己有没有应做的而没有做，有没有做了不应做的事情，有没有复偿自己的过失，啊，有没有去后悔，还一直不断的犯同样的过失。每天的时时刻刻的去反省这些事儿，而真的能够起惭愧心，而惭愧跟后悔是不一样的。惭愧跟后悔是不一样的，惭愧跟讨厌、跟批评、跟埋怨也是不一样的心所。惭愧是起那种看到因缘，对不对？知其前迁，就是知道过去的过失在哪里。什么叫过失？哪个该做没有做？哪个不该做做了，你可以看到那个东西，哪一个你过失而没有发漏，哪一个你一直不断重新犯的过失又再犯了。因为你是清清楚楚看到前面的过失，于是你知道如何避免它以后不再犯，这叫惭愧。惭愧就是惭其前迁，悔其不造，悔后不造。你悔的心就是说后不再复造，这才是忏悔啊，这才是惭愧的心啊。好，起了惭愧的心，每天的检讨之后呢，要建立慈信。建立慈信是什么？不退转于道，慢慢能够学习不被烦恼障逼迫，对于能够亲近三业，守在戒律上不觉得困难，更觉得佛法是一种清凉，而更觉得这种道德的坚持是一种自在，更觉得五欲的杂染是一种过患，于是呢，你会对于圣道这件事情更有毅力去坚持走下去。可是我们平常遇到业障、遇到报障、遇到烦恼障的时候，通常生的都不是惭愧，可能我们又会生惭愧心，可是呢，接下来不是起这种坚立慈心，反而起退转心，对不对？是不是我造业太重了？是不是我就这样子往后的日子就完蛋了？起的不是对于道的信心，而反而是起的一种很灰色、很忧郁、很无力感的心。可是你看，菩萨地的菩提分法第二分在惭愧之后，要我们起的是一种对道的坚持，更能够深刻的对于烦恼的过失、三界的染污，更加的知道远离，对不对？那么呢，于是呢，你会精进在道上，对于道的学习心无厌倦。 你对于烦恼更有防护力，你更懂得怎么样利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时间来串习正念，你怎么样能够精进，怎么样能够施责正法，怎么样能够在正法精进过程当中，在自受的前提底下还能够升起对于一般众生的悲悯心，这些都是心不厌倦里面的内容，如果各位再去复习的话就知道。于是呢，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就更懂得回来去读经律论当中的佛的教导，过去大德的教诲，于是你会善知诸论，有没有？所以当你知道，当你心彷徨无所依的时候，不是在那边烦忧啊，不是在那边打坐，在那边觉得哦，人生没有希望，把经打开，越是碰到大苦难的时候，越是在经论上找答案，会有真感情的时候。一个我心中让我读经会哭的一个人，就是欧阳大师。欧阳大师每次遇到他人生当中的大灾难，养他如母的姐姐死了，对不对？他的独子死了，他的女儿死了，对不对？他老师教给他的智囊内循火烧了。你知道接下来他是什么？彻夜不眠不休的读经，不是麻痹自己耶，是去在你这么残酷现前的猛力因缘，在经上去找答案，懂吗？于是那个时候他浮上心头的是医事俱济，是经的教言。那因为他觉得，我觉得他好像有了新的悟处、新的感受、新的体会，他要更搞清楚一点，所以他回去翻。一般后人的学者都把欧阳大师归成唯识学者，其实不然，其实不然。他一开始是跟着老师杨仁山学起学论，后来因为唯识的东西没人整理，他必须要去校对，于是他就精研唯识。唯识里面很多道理他不懂，于是他去把600卷的般若经进行校对校刊，然后呢，他觉得般若经当中会造成一般人读不懂的困难，无相的道理会产生一种断灭的误解。于是呢，他到了晚年定调在《大般涅槃经》上面，他在涅槃心藏的见地，到现在还没有人去传讲他。他有一个《涅槃经》的序，写得非常动人，写得非常非常动人。也就是说，菩萨的菩提分法到达你这个触脑因缘的时候呢，你会去更对于道心无厌倦，而你要对道心无厌倦，就回去在经律论当中能够善学。你越善学经律论，越回来善知世间，原来这个有情世间是五浊，五浊的原因是因为心意识的烦恼有漏的杂染，而因此之故感召我们的医报的气世间不平整，多晦恶。于是于中你能够更显出用八种观相，就是苦集灭以及两种道清净，转观一切的未患离，用八种观能够成就。哎呀，原来我们今天的问题都出现在哪里？对境其想其见其言说的自信分别，你会看见自己的过失，看见自己在什么因缘相上应该要处理，应该要搞明白，应该要弄清楚。于是呢，你就更懂得你的生命应该要如何依止于法，依止于义，依止于了义，依止于自正圣智。你对于四正一就是生命的依止，更懂得怎么样能够去择法，更懂得怎么样去抉择你自己的生命跟学佛的道路，这是四正一。由这四正一呢，开始你都开始有很多很丰沛的人生生命的体会，你就会很愿意跟别人分享。这个时候你会慢慢培养出四无碍变，对不对？法无碍，义无碍，对不对？然后呢，慈无碍，乐说无碍。那么越透过你把这些经验跟别人分享，你就越有佛菩萨护法的加倍，你的智慧就一直不断的往上增长广大。 所以你的福德跟智慧的质量一直不断的积极积极，而你越会不在这个福德质量上，因为丰沛了，你不会去匮乏，不会去担忧，你对于佛菩萨跟护法的信心你会非常坚定，你不会去担心我未来明天有没有存粮，不会。于是呢，你会开始把自己的心安住在三七菩提分法当中，远离一切对境隐隐约约当中的那些烦恼。菩提分法是解脱烦恼的，于中你从三七菩提分法的对治我执更深刻到大乘理趣的止观，能够远离你的自性分别。而你回头看来旁边身边这些眷属因缘，大家都在那个大苦恼当中不能处理，于是你会起了那种方便善巧的智慧，就会在道次第过程当中一次解决一个问题。我以前读到那个林谷芳老师写修禅的体验，他讲到那个宫本武藏的一个战术。宫本武藏是二刀流，他拿两个刀对阵，他有种战术呢，就是他喜欢呢、约人家对阵，就是在那个田埂上，就是稻田的区域。于是呢，他就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别人对阵，他就一直退，引人家到那个单行道的田埂上。因为呢，他只要把大家引到田埂上，因为旁边是稻座嘛，一般的武士大概不会跳到稻田里面去打那个泥水战，对不对？就会到那个田埂道路上，因为他一次只要对付一个敌人就好。他虽然知道敌人上千上百，可是他一直不断的退到敌人眼前只有一个为止，啊，一个一个解决。虽然眼前有万千，可是他永远对镜只有一个，对不对？能止能观就是这个心。那这个就是方便善巧，在道次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可以知道随顺经律论，怎么样能够汇通到无分别智，由此呢施设种种成熟善根，对不对？能够慢慢把我们的菩提善根慢慢调熟，最后呢导归到十种大愿，劝人发心，劝人起正行，对不对？劝人修菩提自量方便，然后乃至于发起十种大愿，用这样十种大愿成熟众生庄严佛土。我们上礼拜讲到这里，我用连续剧的方式这样子把它铺排下来，告诉各位啊，你们要常常回去复习啊，不要不复习，复习不是读文而已啊，而要想这个就是人生，懂吗？我人生越能够是这样子，就越能够知道解脱位是什么，就越知道圣人的道路，圣人是怎么想事情的，圣人是怎么样回应这个对境的。为什么我老是做老是会有后悔的因缘，就是因为心不清净，所缘不真实，所缘不真实。而所有这些东西都还是有所得利哦，所以最后还要归向三三摩地来把它通通归无所得。真正无所依了，那个心情才是真正大自在的呀。在这个时候的圣人心中眼中没有不可度的人，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他永远是用知恩报恩的心感恩每个众生给他增长福德智慧的机会，用知恩报恩的心走在普贤十大愿上，无怨无悔，没有疲厌，没有疲厌。你如果没有经过空无相无作三三昧的般若波罗蜜的最深刻的智慧，你没有办法有这种修养跟智慧。你的对境呢总是会有一些障碍的，所以如果要达到佛无障无碍解脱的境界，恐怕这个道次第是非常真实的啊，非常真实的。所以当然呢，很多的善巧的故事是很好，可是我越觉得越读经论，越把这些经论合在一起，越觉得这些菩萨大德的智慧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啊！我想我们用这样子来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结钱，希望让各位能够知道我们花一段时间来学习菩萨地的菩提分法的教材，其实不是一个很抽象越遥不可及的道理，我们只是要能够回来对生命境界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种很鲜活的生命力， 很鲜活的生命力。其实如果只靠自己是不够的，心中如果不常常巡视护法，如果经常没有办法忆佛念佛，吸那种庄严光明，我不认为有什么世间的善巧能够让我的心有这个力量。如果不是我经常巡视护法，如果不是经常我感觉到佛菩萨常相左右的话，我如果不晓得，如果我不是知道有这么多的同修道友在不同的地方都在很用功的话，老实讲，我心也会退，也会退，也会转，也会退，也会转。所以这老师也说啊，修行人不应该孤独啊，不应该孤独啊。那你的心量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心量不是用大石压槽或者是苦劝的方式啊。如果你用那种不得不然的那种作为，那难免落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坐止认灭是一种残病上去，那么活生生的就把药啊变成另外一种新的病，一直不断的执着过去自己以为成功的习惯，却不了解一直不断的陷在那种泥淖里面去，对不对？几条牛也拉你不出来，那个旁边又没有老师劝，那就很难处理了。所以我姑且用这个因缘让各位知道，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自己去更发现很多生命精彩能够触发你体会的事情。所以回来我就再谈到这个事儿，我一样用上礼拜那个学长跟我结缘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是南瓜法师西游记里面的序，在他的引言序里面呢，这个作者是一个斯里兰卡的大和尚大比丘，他在美国留学，在那边弘化南传的佛教教法已经二十几年的时间，出了这本书。在这本书的引言当中，他引了很有名的富罗那根世尊的一段话，我念给各位听哈，我觉得也蛮有体会的。因为富罗那学有所成，他要跟佛陀告假，要远离到这个苏卢那国。苏卢那国是现在在尼泊尔境界里面啊，没有开化的一个民族啊。那里的人呢，都是粗暴好斗。所以呢，当他跟这个世尊告假说要去那里弘化的时候呢，世尊就有底下的对话，为了要考验他的决心，为了看他是不是准备好了。他说啊，富罗那，那个国家的人民粗暴好斗，如果他们辱骂威胁你，你作何感想？富罗那说，世尊，我会这么想，苏卢那国的人很好，因为他们并没有挥拳揍我。你们会这样想吗？如果有个人骂你，你会想说还好啊，他对我已经很好了，因为他没有挥拳打我。老师就说了，那要是他们动手打你呢？富罗那就回答说，我会这样子想，至少他们没有对我丢石块。师尊又说了，那如果他们用土块丢你呢？富罗那说，我会这么想，他们毕竟没有用棍棒打我。师尊就接着追问了，如果他们用棍棒打你呢？富罗那说，我会想，他们并没有用刀刺我。如果他们用刀刺你呢？我会想，他们并没有让我丧命。如果他们让你丧命呢？你们会怎么打？这句话让我非常的心动。前面其实我都还明白，可是这句话真的很深。他说，我会这么想，怎么想？世尊的弟子中，有人因为对于肉体生命感到厌恶、羞耻、反感、反省，而求遭受攻击而死。那这个因缘是因为有修不净观的人，乃至于有能够证到退分阿罗汉，退分阿罗汉就是他的根基不是很利，但是他努力的修，好不容易触到阿罗汉边际的时候，因为阿罗汉有七个品位高低，有一种最低的品位叫做退分阿罗汉，他只要经过第二心，他可能都会退回到三果、二果，可是怎么退都退不回初果了哈，就会有这种退分阿罗汉。所以那种人好不容易的今天一早上打坐正到阿罗汉了，他其实都会要求师兄弟把他宰了，还故意去找死的因缘，知道吗？找死的因缘，他就回想到 他们的师兄弟当中有这种人，但求遭受攻击而死，而我却不必寻求就能够遭到攻击。不要忘了，这个时候富多纳已经证阿罗汉，他还不是一个普通的阿罗汉，他是个说法第一的大阿罗汉。他会用这样子来宽解，连谈到原谅都没有哦。他从始至终回答世尊都是用感恩的话哦，懂吗？你知道那种心能够坚固到这儿，坚固到这儿，他还愿意到那里弘讲佛法，佛讲很好啊，而我却不必寻求就能够遭到攻击。这个时候佛陀就应可他说，很好，富多那，拥有这种自治与平静，不要忘了自律是必要的，平静也是必要的，这种自律跟平静，你将能够安住在苏罗那国啊。他用这个引子呢来讲他为什么选择一个基督宗教比较昌盛的国家，在那个地方大家都是世事变通，不见得需要这个佛法的教诲，乃至于对于印度啊，就是印度人长相是黑黑的那个长相，他经常被误会成那个印度教里面的克里逊纳教派，就是印度非常激进的那个教派，他经常有些被别人误会，可是他在那边二十几年，可是却没有退戒，却没有还俗。很多很多佛弟子，很多的出家法师到了我们这种文明的地方弘讲以后呢，其实都会有退转的因缘，而失去了他的戒体啊，这些因缘呢都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虽然不见得有受他们的大戒，可是我们经常在对境的时候心也会退屈，会去寻求到，哎呀，这个经很难读，有没有更简单的东西？永远要去寻求那个方便善巧。所以呢，如果我们永远把自己当信徒，不想当佛弟子的话，永远不可能成佛，懂吗？因为信徒的心永远是心外求法的，觉得我很苦，我需要被慰藉，但是这个永远都是入到了因缘，不可以说是错。可是如果你一直把自己的地位放在这个角色上，是很难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很难感觉到让自己有进步，就会很容易变成是我对于药会有一种执着，而因为这种执着药又生了另外一种病，就越对那种更进一步的教法跟道次第不肯去用功，会以少为足，这样的一个困难。于是呢，你永远都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涅槃，乃至于对佛法会有失去信心的危险，这是一个困难，这是个困难。可是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用任何一个人的经验可以替代你们每一个学长的经验，因为这条路都是你们自己要亲自去面对，乃至于有能力去分享身边的眷属因缘，大家做一个互相陪伴的菩萨佛弟子，菩萨型的佛弟子。这个是菩萨地，其实讲起来看看浅的是很浅，玄的是很玄，其实背后我觉得那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实相啊，他所碰触的是不离两边，可是也不能够染着在两边的那种中道第一地的实践者。所以这种实践之道的确我不得不说它是难的啊，它是难的，但是因为它难，所以才值得去学习跟尝试还有体会。于中虽然很多的辛苦，可是我觉得那个体会学习是有代价的啊，你得到那种喜悦之后，你那种快乐跟法喜是别人偷不走的风景啊，那种风光，我希望各位有机会少分能够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当然不是太多的要求跟期待啊，我觉得我过去也当老师很久啊，我的学生坏学生当然还不会什么关系，好学生会有这个病，因为我的期待会很急，会很切，所以大家就会对自己的期待也会很高，对不对？然后就想到说啊，我怎么没办法这个符合我的要求？我说，我讲高是把所有的道次第摆在那儿，但是每一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成就自己的佛。不是要跟我比较，不是要跟任何其他人去匹敌，懂吗？ 佛法是众生都是善友，对不对？没有在我们前面的人，也没有在我们底下的人，所以学佛的心是平等的。你要回来看自己的自信具足的觉性，在那个觉性上做依止，真的能够学会什么叫做平等真如。平等是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态，各位能不能去体会呢？你真的把自己看作跟所有众生乃至于跟佛平等，但是不起我慢，不起有所得的心啊！你有那样的功德，可是没有那样心的过失，那个心的状态你们试着去揣摩一下。其实佛法就是要达到那个境界，那个境界就叫做涅槃，懂我意思吗？你有那种到达那种状态的那种能力就叫做菩提，到达那种状态就叫做涅槃。你能用这种，你能够用那种心情去对待每一件事情，对吗？展现出来就是如来，乘如实道而来，能够应缘而来。虽然应缘而来，就无来也无去，就没有那种染着动转之相，这个叫做不动，懂吗？时有来去而性不动。所以讲了很大乘方广经里面很多很难很玄的道理，其实如果你的体会有一点点碰到这个感觉的话，你就会觉得那是很真实的啊，那个不是不可说的境界啊，那个真的是一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体会啊，不必急，急不来，但是呢是可以碰触的啊，但是不晓得哪一天会有那种感受。但是我们不是要去追求那个感受，也不是为了要安住在那种感受里面，因为那种感受是不能住的，那种感受是每一个因缘它崭新的那种缘起，对不对？你要能够归零而不怕重来啊，那种心力要起得来，从惭愧一直到现在的三三摩地。好，现在9点钟，我们有半个小时，看看能不能刚好可以看完这个三三摩地的文。好，我们就把新闻风版打开1518页，密勒版呢翻到3662页，长安文倒数第二，云何菩萨空三摩地。好，这段文在讲大乘理趣的三三摩地。那同样的道理呢，在三摩悉陀地那边有写这个声闻理趣的三三摩地，等一下有时间的话我会跟各位补充这个部分。好，我们先看大乘理趣在菩萨地里面讲的三三摩地，它的定义哈，它的性相有什么不同之处哈，跟声闻的二乘的说法什么地方不一样。我们先看大乘的说法，他说呢，云何菩萨空三摩地呢，就是所谓诸菩萨观一切事，远离一切言说之性，唯有诸法离言之性心正安住，是名菩萨空三摩地。首先我们如果已经发愿修菩萨的菩提分法，从惭愧一直到发大愿，对不对？已经是三个课题了。然后呢，你回头观一切事，这一切事就包括你前面的修行道的次第里面的一些加行，包括一些对境的因缘，包括你反省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的经验，而你不再是用自心见去看待它，你每个反省的事情都会看到它的缘起，这叫做观一切事。事在瑜伽师地论来讲，指的都是因缘的代名词。因为你学佛就是要改变你思考跟看待事情的习惯，就是不要把一个对境窄化了，对不对？片面了，偏执了，只是取着它的相，不去看它背后缘起的因缘条件。如果你很习惯的听到一个人讲话，你不会去寻思他话的意，反而会去了解，因为你长远来对这个人的体会跟认识，这个人这个时候会讲这句话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有他的缘起，对吧？一定有他的心意。所以你永远用你了解这个人的心意去听去看去见闻觉知你的对境，那个对境的言说就变成不会立刻产生逼恼，你会明白他给你的受，你起的想，你都能够如实了之，可是不会立刻发动三业去照做。于是在这过程当中你就有一个反思的机会，这叫做观一切事。观一切事者就是把人事物的对境 转成因缘的思考，对不对？转成一种回应方式的更多可能性的一种追求的益乐心，转成异地而处的一种同理心，以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来看见，来感受到对方在这个什么因缘底下不得不如其必然的这样子说，这样子做。你会去寻求确定他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呢增长你的修养跟智慧。这个呢叫做观一切事，远离一切言说之性，不要把所有一切言说立刻就执实，这个叫做远离。远离并不是离开，不是不听，不是不看报纸，不是不看新闻，不是不触碰世间事，而是看这些事儿，而不会只是堕在过去的成见跟表象上。你急于一切事，因为观嘛，你如果不观一切事哪来了解呢？可是你观一切事又不会堕在言说细论的自信见上，这叫做远离言说自信。宇宙你有无量意趣的体会，对不对？你有无量劫无常法性的认知，于是呢你会耐心的陪伴，耐心的看到每件事情啊，每件事情的改变。那天我又看了《星光大道》，这已经到了第三梯次了。里面有一个人，很漂亮的女孩子啊，十几岁，还没有二十岁，就唱一个连续剧的曲子，叫做《叶子》。然后那个钮承泽啊，我最近好像得了不少什么导演大奖。他在讲评的时候讲了一句很毒的话，他说啊，你呀、啊，这个小女生啊，不要每次唱个叶子的时候呢，眼睛就往上飘，眼睛飘起来的时候呢，就一堆眼白，好像你准备吊死在那棵树上一样。或者话说的有多毒啊？那歌唱的那么好听，那个歌的意境又很美。他说啊，叶子难道一定要挂在树上？它不能随着风飘落在空中，刚好掉在眼前吗？难道不会已经掉在地上吗？为什么你唱了叶子的时候，就一定要看到，把眼跟吊死鬼一样看到那个树上去？他说啊，你唱歌对那个意境的体会，不要堕到那个 stereotype， 就是刻板印象里面去，不要堕入那个窠臼里面去，要用无量意趣去体会那种更多的可能性，要把自己放在那个对意境的表达、那个表演的那个 strength， 就是那个舞台上面。我觉得碰到一个好的讲评还是蛮有意思的哈，像这类的。其实我都不是为了消遣娱乐，当然也是的 ，key time 当然也是。不过我总是觉得，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愿意给你批评的人面前听到他一些真心的建议，啊，如果你能够真的很诚心的接受，我是觉得很难得的事情，啊，那个是很难得的事情。这就是空善门第这个意思，你能够远离一切言说之性。当他批评到说你何必想到叶子就看到吊死鬼的眼睛一样往上飘，对不对？于是你就得到什么唯有诸法离言之境，于是你就想到那我应该怎么安住呢，对不对？那不看那里，就可以这样看，就可以那样看，于是你心就自由了。你会看到过去我怎么样用你的成见把过去你三业习气固着在一种典范底下不能处理，人家一句话把你点透了，于是你就可以怎么样安住在离言自信上。离言自信这个法句好像很难，其实不一点都不难，它就是无量意趣，一切的可能性，它没有什么必然，但是也不是胡作非为的随你高兴，那个叫做离言自信。唯有诸法离言自信，心正安住。安住也不是停止不动，住的意思就在那边烁入烁出，就入住出，一直不断的在那边活动，在那里斟酌，在那里得一个商量。你凡事能够跟你的心所有一个商量处，有一个回转处，那是修行啊。那个修行的心就叫做空三摩地啊，就叫做空三摩地啊。这样有没有讲的活灵活现一点啊？不然如果用矮版的定义，当然也 也是可以哈。所以就是说，你要懂得能够去欣赏每个对境，然后呢，要远离你过去对于言说自信的窠臼，然后呢，把心安住，就是在那边说入说出去斟酌、去商量、去体会更多的离言法性的可能性，让自己从固着的习惯领域变成是一种大自在的心地风光。这种智慧，这种修养叫做空三摩地。可是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要 escape here， 然后呢 to where。你如果有一个从此到彼的心，有的时候你会脑袋瓜就陷落在一个无底的空洞里面，因为你一直不断的逼迫要找新的可能性，越去寻找创意的人就越找不到，懂吗？创意往往发生在心放松的时候，当你经过一段 hard thinking， 然后心放松的时候，最典型为我们做这个示范的就是阿难，对不对？阿难他大师兄跟他讲，你要参加结集，你要证阿罗汉，可能那个时候就出国，怎么办呢？他就彻夜打坐，观十念处，观到身心疲累，连恶果都不证。到达五经天了，结集快要开始了，五经他大师兄的结集法会就要开始了，这时候他累了，他说 let go， 就在倒下去，身心俱疲倒下去的过程，头还没有倒地开悟了，二果三果四果就这样证了。那种啊叫做电光定，经上有这样讲，叫电光定速证的阿罗汉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往往都是在你放松的时候，但是放松不能没有质量的放松。你经过一段 hard thinking， 就是很扭断束筋丝那样子的辗转反侧之后，放松了。那个时候，就在灯火阑珊处见到一人在那边呢，哎呀，长相左右就在那边守护着你呀，对不对？啊，这就是空三摩地的心，你愿不愿意给这种可能性一个机会，你去体会这种东西，保持过去那么多的菩提分法，这么很艰困的修行道路，能够用空三摩地把自己放松。记住，智慧并不是你透过艰困文字法相的学习而获得的，懂吗？可是文字的学习是一个过程，面对考卷努力去回答它也是一个过程，你要去复讲老师所讲的一段法义也是个过程。我们讲有十种法型，对不对？从书写到修学三摩地，中间有十种可能的方法，每种方法都是过程，不是目标。借由那个过程对自己的要求，而能够把所有的法温吞难，把法句变成法温吞，法温吞难就是下一卷所讲的法印，变成一种印心的口诀，变成一种心的要领。这个要领是有是无，对不对？它能够在一切处、一切处、一切时产生作用，可是它又不是任何一句话可以说得明白的。那个就是法印，有一个那个印心，那个禅家之禅盒子叫做正法眼藏啊，我有正法，就我有妙心净明体的妙心呢一颗，但是呢我有明珠一颗正法眼藏，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灯火阑珊处，就在你一段 hard thinking 啊，一种非常的 pressure 的努力，一种高压力的努力之后，那种突然的见到那种电光火石的光明一样，那种喜悦，那个就是空三摩地的体会。所以那种体会不能够真的讲该要怎么去做它，可是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去修正错误，就一直不断的去琢磨那个事情。你越有所得的心，弦调得太紧了不可得，弦调太松了也不可得，永远要保持一种像小蟋蟀一样歌唱的心情，然后呢你永远不知不觉的就在存粮，懂吗？所以这个过程呢，你能不能把应该跟不应该融合了，没有正反两边的边界， 你能够离世居绝百非，用这种轻松自在的空三摩地的正见安住在一切时一切处，那个叫做菩萨空三摩地。那么云何菩萨无愿三摩地呢？就所谓诸菩萨即等随观，即等随观就是刚才讲即观一切数，然后呢前面已经有观一切事，就是不离观一切事的因缘，等随观，等随观的等就是等流。空三摩地可能是在一炷香当中固定一个所缘境，视为法具，对不对？体会到空的正见。那什么叫等随观呢？你出了定以后呢，在一切时处你会回忆到，你会回想到在那支香里面你所思维的那个法句的道理，真的等随观啊，又换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随念的意思。在一切时一切处对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随念啊，随念空三摩地所起的一种空正见。于是你这个时候的心呢，就依止于过去空三摩地所起的那种离言自信啊，等随观离言自信，所有诸事就是那些创造离言自信空正见的因缘。不要忘了哦，空正见也是因缘生的，对不对？你要经过菩提分法的修足因缘，你要经过福德智慧资粮的调练其心，慢慢慢慢慢慢把你的三根调熟了，一下子对境，你才会生出那样的智慧，对不对？所以你会反省到你能够随观离言自信的这个所有一切的因缘事，于是你体会到这个因缘的难得，你体会到这个离言法性的清凉，以及真正他得到的利益，于是呢你就会起了由过去加上一个，你就会往前啊，由就是往前，你会反省到之前我由于邪分别所起的烦恼，请在烦恼旁边写祸，即以众苦，众苦就是我们易受果报的苦所摄受故，皆为无量过失，过失旁边写业，就是烦恼杂染、生杂染的报障，业杂染的无量过失所染污。哎呀，你就会突然看到了，过去我就是怎么样子的烦恼的逼迫，对不对？导致于今天的业一手的果报，中间缘起的众多业的因缘，他的过失、他的过患，你知道他的过患来自于未着，看到他的过患，就会产生离世间的一种修养跟智慧，对不对？从苦集灭，乃至于世间道、出世间道，观到一切世间事的未患离，用八种相证到一切离分别的自信风光。于是呢，你就会对于当来世不愿为先，愿者就是希求，你不会有意乐，不会有希求，不会有染着心为先呢，心正安住。安住什么？安住旁边呢写离言自信，你就继续让你的心安住在离言自信上，你就更加的肯定离言自信的可贵，你也更加的肯定三界的杂染它的祸业苦的不得出离是如何的一种不可爱，对不对？借着这种厌心悲心焦急的心呢，能够把你的心安住在菩萨无愿三摩地。无愿者就是没有三界希求果报的心，再也不会有妄想，再也不会有那种自作自以为是的那种知见，那种我慢的心去做那种不死寻思的长远的计划，去那种愈合愈离的主宰意识。你知道所有的过患都由这种希求心、染着心、恋着心而起来的，你真的能够肯定到这种过患，于是你可以更维系的看到这种过患的维系处，你更能够因为这样子看到而更能够体会到离言自信的可贵，离言自信的清净所缘的重要性，那种清凉自在的必然。于是呢你就会在这个地方啊，有法乐，而对于三界的因果事不再有所求，这叫做菩萨无愿三摩地。看来今天时间不够啊，应该在这里补充八分别生三世。那么你们呢回到36卷啊， 三十六卷，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你们去看三十六卷，就是我们上一次发菩提心那个问那个文里面的三十六卷里面的二九九一页，二九九一页。那么新闻风版你们就去三十六卷正式一品里面去查，在正式一品的蛮后面啊，比较偏后面有八分别生三世，你们就拿个笔记本把它抄下来，下礼拜我会跟各位对照一下你们所抄下来的八分别生三世。而这里所要远离的就是这些八分别所生的三世，因为这个八分别所生的三世都是气论分别所造的杂染业，困在三界当中流转的正因就是这些气论分别，由细论分别所生的我见跟我慢，而导致于贪嗔痴的不得出离，这是我们今天在三界当中流转不能够解脱的关键因素。这是唯识见里面的一个不共啊，不共殊胜的见解，所以各位要在这个地方非常看见哈。那么云何菩萨无相三摩地，所谓诸菩萨即正思维，这个时候呢，不只是要能够再看离言自信的因缘，然后呢，关键邪分别所起的惑业苦的杂染的过失，然后呢，证无缘三摩地而已。要进一步把过去的那种空三摩地跟无缘三摩地也要能够怎么样消融掉，不去执取于那个空，不去执取于那个无缘。这个时候呢，必须用无相三摩地出诸假，而能够在一切相中得自在。这是唯识见当中最高的境界，这才是菩萨道的真精神，就是无相三摩地。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由空三摩地消除过去的言说之心的成见，那慢慢一分一分体会到更多的可能性，于是你可以透到无愿三摩地，不再去染着希求顾忌那些三界的因果事，能够更勇猛的把心安住在第一地的追求上，对不对？这个时候呢，还有个圣道可追求，心中有许多的应该，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要反省道，用什么东西反省？用无相三摩地，把空三摩地跟无愿三摩地也要怎么样消融掉，也要放下对他一种圣道不得不然的一种执取，把那种对于空三摩地跟无愿三摩地的执取心放下来，而在相中真的得到大自在，在一切相中得大自在，那是无相三摩地的风光。他说啊，云何菩萨无相三摩地呢？就是所谓诸菩萨即正思维，思维不是在那边苦思苦想。我一直讲，思维正思维三件事，离欲。不要被你的欲，什么是欲？寻思欲逼迫，因为寻思造成三界，修止观就是要离寻思欲，离寻思欲不是叫你不想东西了，而是叫你不要刻意的想什么，刻意的不想什么。念佛会打妄想，我那天还在礼拜五上礼拜五的时候讲了一句，念佛会打妄想，修止观打坐一支香会打妄想，打妄想本来就是凡夫之必然。我们虽然是要追求没有妄想杂染兼杂的心一静心的境界，可是不应当要怕烦恼啊，不应当要怕妄想啊，不应当要怕五盖的杂染啊，懂吗？五盖烦恼妄想执着分别都是你的所关境啊，懂吗？你要于中看到缘起，而得到离言自信的自在性，对不对？是这种善用其心的修行道，不是查查嬉戏在那边一定要想什么道理，不是的呀。你不能拒绝什么，但是你不要去参与其中，你要保持观察它，而要离开过去你对那个境一定会有一种预想啊，愈合愈离主宰意识的习气，你要离开这种寻思的欲。第二个，离掉嗔恚，嗔恚有粗的跟细的，粗的嗔恚就是那个对境又来了，那个冤亲债主又来触恼我的修行了，对不对？你会起那种嗔恨心，这种嗔恨心是很粗的，要离。 还有一种嗔恨心呢、啊，也要理，不耐烦那种，我怎么老是修不起来，我怎么老是做不到廖成林教的那个样子，这也是嗔呢、啊。你要离开这种嗔的吸附，保持那种只是看见、只是明白的那种自在性。什么时候你会有一种正意念会起来？等意念成熟，你保持一支香修止，一支香修观，还要闻思这样一直不断的反复熏习，等到愿成熟，功道自然成。你不要小看熏习的力量，熏习在那种没有过门槛的过程当中，它就像潜水艇一样，会有个高原期力，会有个 plateau， 那个高原期是个最大我们心理的障碍，感觉我怎么一直努力了还没有进步，会是一种中间定的一种黑暗，那种黑暗不是真的障碍，它是一种新的考试，各位一定要忍得过那个过程。所以呢，离欲寻思欲，离嗔恚的心，离所有这因缘跟你作对，然后呢，你恼怒的心要离这个，离欲会害，就叫做正思维，懂吗？不见得是要去思维什么深的道理，不见得要讲出我今天在课堂上讲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东西你就一次一次听嘛，一次一次熏嘛，对不对？课前有预习，课后有复习，听熟了摆在哪儿，对不对？对劲的时候什么东西该要蹦出来，看着它，离三件事，欲、会、害。阿含经就讲，那就是正见，八正道正见正思维的正思维，正思维就是离欲会害。好，那深刻的我们在教止观的时候再来反复谈这个东西，这就是正思维。正思维离言自信，什么叫离言自信？你这个时候呢，过去你总是会想到某一种习惯，那你又不想那样的做，可是你又没有新的心态可以安住，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迷惘，你要能够忍得住这种疑惑，忍得住这种不决定，忍得住这种无所依的状态，保持只是看见，不焦躁，不退转，不疑惑，而就是保持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一种定课的修学习惯，有这样子的正思维，离言自信，所有诸事。这个时候呢，你一直不断去检讨自己在能够促证离言法性、离言自信的一切因缘上面，然后呢，对于一切的分别细论的众多品类的相，永灭即净，如实了之，心正安住。永灭即净是成就奢摩他，如实了之是成就毗婆舍那。用这样子的止观二道安住其心，不要被种种分别细论、众多品类的差别相困扰在那边，不得不去做思维跟检责。无相三摩地就是唯嫌检责。记住，当你善根成熟的时候呢，对境是没有什么检责不检责的问题。所以你如果还有那种比较得失的心态，那表示你对这个道理还没有真正纯熟，还没真正纯熟。那到底那个状态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实修的体会哈，那个不是任何一个道理跟公式可以去做的。可是它的目的在无相三摩地当中，就是要离一切分别细论众相的系缚。那个众相者就是那个典范啊，那种模式、那种公式化的东西、那种形式的东西、那种着相的东西。真正的修行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心地。就是善用其心的那种自在性，而不是任何向上的执取。你要远离由于种种细论分别而产生出来对向上的执取，应该要那样子，不应该要那样子的想法。所以修行有三个阶段，第一个要用有相修来止住过去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随着感觉走的习气。第二阶段要用无相来对着这种有相，知道种种的着相都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 都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执着。不管是落在维系的法执、维系的我执上，都是一种执取心、妄想分别而来的戏论引发的我所产生的贪嗔痴，离不开这些事儿。所以怎么样能够远离这些分别戏论而来的众相分别心，这是你在一切相当中要得自在的关键。而能够对治这个众相分别的，就是止观二道，止观二道。而心能够恒常时安住在止观二道上面，以止永灭过去的习气，以观来如实了知心的可能性。所以你每个对境都是一个重新的学习，不再是一个固定典型的执着、执取、妄想跟分别，这个就叫做无相三摩地。今天讲得很慢，不过就是详细的跟各位把菩萨理趣的三摩地跟各位用这边的文讲。那底下呢，弥勒菩萨就做了简责，那为什么这要证涅槃的这个三摩地只有这三个，不是四个，不是五个，也不是一个两个呢？为什么刚好只有三个呢？后文就会有一个，所以你们自己去大概看一下，它个别有个别的理由，为什么刚好就这三个三摩地。那透过这三个三摩地的门，你就可以透过它修学一切的安立理趣跟修学理趣。在我们新闻封版是1519页的第一行，有没有个安立理趣？安立理趣的旁边就写文思二会，就是名言熏习啦。然后呢，修习理趣就是修三摩地，就如何闻熏习，然后如何修三摩地。你要把经律论当中所教导我们的闻熏习的法的性相，要能够透过安立理趣产生闻思二会，再透过修三摩地的道次第，从道前到正修啊，能够入修习理趣，成就修会。这就是闻思修三会，理趣就是那个道次第跟善巧，你能够明白它的善巧。所以呢，所有的都有它的理论面跟实践面，对不对？有它的道理跟方法，那方法还要假借一些次第，可是你要看你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你的病是什么，这个都是要搞明白的。好，我们先把这个菩萨三三摩地的性相跟各位讲，你们呢回家齁，把这个这边讲了几页啊，临本密勒版的话是997页第12卷啊，三摩悉陀地那边有一个声闻理趣的三三摩地，你们不妨就把它写在这个空白处，我们下礼拜呢我也会跟各位报告，你们不妨跟我对照一下，好吧。那下礼拜我们就会圆满45卷进到46卷，46卷又是菩提分法的最后一分，就是四法印啊。四法印那段文很难，但是很重要，而且这段文弥勒菩萨讲得非常详细，尤其是无常啊，尤其是无常法印讲得非常详细，各位不妨好好的在这边学习。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